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主，我们愿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圣灵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思维清晰，能够看明你在经上所记的话，所要表达的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主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供应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需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前面呢我们讲创世纪啊，创世纪一共有50章经文，真正讲创世只有1章，就是创世纪第1章是讲创世的。因此我们把创世纪的前半部分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把整个创世纪啊把它称为叫做起初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创世纪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啊，叫起初是比较好的。那么在前3章的经文里边，创世纪的前3章经文里边非常重要，他讲整个人类的基础，整个人类的基础，神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为我们预备可住之地。所以人一生下来，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努力，完全免费，任何东西都供你用。在整个免费供你用的这个背后，只有一个字使这一切发生，这个字叫做爱。因为孩子一生下来什么都有，妈妈为他预备，爸爸为他赚钱，这个周围空气阳光，这一切的东西的发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人爱他。而这个爱是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教育，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它完全我们叫做天然的，不是自然的哦，不是自己然也，是天然的啊，神给的。所以我们从中去体会什么叫做爱，不是我们里边有爱，而是我们先感受了爱。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爱的故事的源头啊，原来是在那里。然后我们就看到人类被造了，是吧？人类被造的最尊贵的地方，人类被造的最尊贵的地方，是神赋予了人类有一个自由选择权的人格。这是人最尊贵的地方。如果人失去了自由，人就变成一个机器，变成一个桌椅板凳，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所以人最尊贵的地方就是人有自由的选择权，而在这个自由选择权里边，人才会体现了爱的价值。爱是不能被强迫的，爱是不能被操纵的，而必须是完全自由的爱才有价值。但是当人有了自由选择权的时候，你知道权力和另外一个东西是孪生兄弟啊，哎，就是责任啊。当你有了权力的时候，你同时就有了责任，是吧？没有权力的人不需要负责任，有权力的他就要负责任了，是吧？当你自己有决定权的时候，你就要对你自己的决定负起责任。因此神就给人规定了这个负责任的原则，我们把这个称为是道德的法则。因此上帝的创造里边有两套法则系统，一套是自然的法，就是这个机械的法则啊，这是科学面对的内容啊。这个太阳地球围着太阳转，是吧？这个氢和氧燃烧生成水，永远如此啊。那么这是机械的法则，上帝命定的，人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因为那是他的， 如果神人搞个东西，太阳叫它升不起来了，那麻烦了，这个神不给你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有很多机械的法则，比方说你必须呼吸，你呼吸才能活，不呼吸你就死，你这个不由得你选择，这个不给你自由的，所以人有的自由是我们思想的自由，是道德上的自由，而不是你比方你吃饭，你说我不吃饭啊，你不吃饭你不能活，这是机械的法则规律，这必须要遵守的。但是上帝规定的道德法则，所谓的道德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关系的法则，就是和生命和其他的东西相处的那个关系，这个由的人自己选择。你可以跟这个人交朋友，你不喜欢他不要紧，你不和他交朋友，你可以和另外一个人交朋友，但是你不能伤害他。那么什么叫伤害他？怎么伤害他？这里边就有了具体的法则，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是道德的法则。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道德法则的依据是什么？上帝是根据什么来制定这个道德法则呢？还是那一个字，根据爱。因为律法的总归最后就一个字，就是爱。因为上帝爱每一个人，叫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的幸福，生活的丰富，所以这里边这个法则人必须要去遵守的，对吧？但是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很可惜，人没有尽到自己该尽到的责任，结果人就犯罪了，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道德法则。当然他到底做了件什么事，圣经没有记，只是他违背了神的善恶标准，体验了善恶分别的那个不同的感觉。那一定是你做了一个恶事，你才知道，哦，原来善是这样，恶是这样，你知道它不一样，然后你毕竟是做了一件恶事了。所以道德法则一旦被破坏的时候，因为神是完美的神，神的灵界也必须是完美的，所以上帝就说，你犯罪的那日必定死。所以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就是死是从罪来的，这个就与神隔绝。当然这个主要指的是灵性上的那个与神的分离啊。说你犯罪的那日，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那日必定死。那么这个就导致了人类与上帝的分离，同时导致了所有的人类的痛苦的总根源啊，因此就在这儿了啊。所以人流落到世界上，没有了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中国人虽然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亲切地称他为老天爷，可是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了啊。我们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天无绝人之路啊，穷极乎天啊，是吧？老天有眼啊，可是老天是谁？他为什么有眼？是吧？你呼他，他为什么能帮你？我们搞不清楚了。那这是人离开上帝以后，撒旦做了王，情欲做了主。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我们的动力来自哪里？就来自我们肉体的欲望。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我们肉体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我们圣经上把它归为三个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把它归结成这三个总的啊，想要看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想要吃，想要各种啊，想要最后是今生的骄傲，跟人家攀比啊，觉得自己好啊，人就是追求这些东西。结果撒旦就在后边，在前边诱惑，在后边煽动，总之这个世界就越来越痛苦。这个就导致整个人类的悲剧的开始，同时也产生了上帝对人类拯救工作的必要性，它的开始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起初啊，前三章的经文。然后后边呢，一直到创世纪第十一章，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 就中间一个大洪水啊，挪亚洪水，那么使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的总趋势。如果没有上帝的救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只有一个，就是败坏。人没有办法，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姜还是什么老的辣，姜当然要辣是吧，可是人辣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越老越坏，对吧，他坏的狡猾，对吧，这个年轻人他也坏，但是呢他还知道自己错啊，他还小孩，你说你错了没有，小孩脸红了，没有我错了，你问个老头你说你错了没有，你神经病啊你啊，他弄的，老人他都你根本没法和他讲道理的，因为他太狡猾了啊，所以那个叫做成了精了，知道吧，这就是这样情况。人的智慧离开了上帝，发展的趋势就是这样的。上帝第一次使用了能不能够改变人类这样的命运，用了什么方法呢？用了淘汰的方法，我们也把它称为是外科手术的方法啊，就是药还没来之前，身体病了怎么办，切除啊，看看切除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挪亚洪水啊，挪亚洪水就是上帝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把地上一切不信上帝的人用洪水把它淹灭，然后就剩下非常虔诚的信仰上帝的挪亚一家八口人，让他们在世界上重新繁衍，看看情况怎么样。结果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神在记录挪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小括弧里边说了一句话非常关键，叫做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那么这句话呢，要表达的就是人内心里边原罪的问题啊，就是他犯罪，他败坏，这个由不得他，因为他一生下来他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是吧，人没有力量来改变自己生命的本质。先知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类能够摆脱罪恶吗？他问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啊，这个非洲那个豹，那个豹子啊，那个金钱豹啊，他说你能够把那个毛把它洗白吗？啊，这个古时人非洲人啊，他能够把自己的皮肤洗白吗？他说如果你们能，你们就可以脱离犯罪的本，脱离犯罪的这个情况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犯罪是人类亚当犯罪堕落背后生命必然的一个表达，它是从基因里边带来的，你没办法。那么好，正因为这样，更加说明了上帝对人类的救赎。那么讲到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大家，我不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看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上帝，你干嘛把事情搞得那么麻烦？太麻烦了，是吧？是的，耶稣基督降生，从亚当到耶稣基督降生，用了4000年的历史。干嘛搞？你看我们的生命里边啊，咱们活过走过一段时间路程的人，翻来覆去人苦啊，折腾的，为什么跟着这样，主啊，你一下解决不就完了吗？啊，不，就是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来折腾去啊，你看教会的历史，对吧，你看看天主教的历史，东正教的历史，这些就是折腾啊。咱们中国人 有一句话啊，叫做慢工出细活，慢工出细活。所以这里边只有一件事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事这么麻烦，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尊贵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尊贵了。所以上帝不是把我们三锤两斧就做成一个什么东西，他精雕细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是有自主权的，是有感觉的，它不像一个东西你就把它放那儿，你把它做成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是那个样的，像塑料模子一模就行了，它是个塑料嘛。人不是，人不是。而且随着人的生命的成长，随着人的这个理性的发展，智慧的发展，哎，他随时面对的东西它不一样，是吧？所以人的生命因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了，因为它太复杂了，因为它太尊贵了，所以才这么麻烦。在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啊，最麻烦最麻烦最麻烦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谦卑。人因为从魔鬼撒旦开始，人类犯罪都源于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骄傲。人里边的这个骄傲，人里边有一个尊贵的意识。人的尊贵意识重不重要呢？非常重要。人必须有宗教尊贵意识，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他必须尊重自己，同时尊重别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是非常尊贵的。但是这一个尊贵不能越格，一越格就变成骄傲了，对吧？所以把握这个尊贵。但是我们说谦卑很重要，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谦卑到我连个狗也不如，那也不行，是吧？你必须要牢牢地把握住被造的位分，在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在这个位分里边去把握。但是人就是不容易把握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里边把握的时候，是最不容易表达的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那个东西，在哪地方表达出来呢？就到了关键时候，听谁的？这个就是一个主权冲突的问题，到底听你的还听我的？当我想这样做，上帝说不行，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就是管你行不行，我就这样做了，我先高兴了再说。这个是人性里边，我们把它称为悖逆啊，人性的悖逆的本质里边最难征服的就这个东西，是吧？上帝用了几千年的历史啊，让人学习谦卑，让人知道你不听上帝的话，你走自己的路，你必然败坏，必然痛苦，必然灭亡，必然没有出路，是吧？所以人在律法里边，但是我们的良心，我们都想做好啊。神说好，我给你个标准，看你能不能做好，做不好啊。神用几千年的历史来证明，你必须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虽然有好的愿望，但是缺乏行出来的能力，没法做到啊。你可能能做到这一点，你做不到那一点，没办法啊。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整个教会的历史，总的基调是什么呢？失败，对吧？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整个教会的历史，失败。所以人不断的在失败，上帝不断的在托住，对吧？ 实在不行了淘汰，对吧？还有点希望的继续，还能管教的打屁股，是吧？总之就是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来弄去，神还在维持着这个世界继续往前发展。那么在这里边，人要能够得胜，人要能够站立得住，必须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亚当夏娃犯罪，大家要读创世纪的时候告诉大家，他犯罪的关键点在哪里？他为什么会犯罪？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对上帝的不信，这个是那个关键点。所以因为他自己想去面对撒旦，他自己想去面对这个什么上帝说的话，他不再相信，甚至于他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你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不一定死，那到底死还是不死，你来问一问吗？他没问，他没回寻求帮助，他不是说，上帝啊，你说了吃了不得，我挺想吃，你问那怎么办呢？你来帮我吧，给我力量，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诱惑。他没有这样的祷告，是吧？一诱惑他就说，哇，真好吃，那就赶紧吃吃吃。上帝，你没看见，你没看见，吃了你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是吧？所以犯罪者，我们大概都是，是吧？其中都有一个侥幸心理，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事是错的，不一定会这样吧，是吧？这个贪点钱没人看见吧，是吧？这个心里边做了点什么事，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撒旦这个声音就放在里头，然后就导致人走下去。因此在这个时候呢，创世纪里边啊，就把这些关键的信息给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上次用了两次讲了拣选与立约，这是神真正救赎计划的开始。神拣选了三个人啊，第一个亚伯拉罕，第二个以撒，第三个雅各，所以拣选这三个人，也淘汰一批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信心的榜样。上帝拣选的人用什么来拣选？刚才咱们说，犯罪的关键是因为不信，称义的关键，神算你为义的关键，是因为你信靠上帝。所以神所拣选的人是他信他的人，淘汰的人是不信的人，这个就是那个关键点，是吧？所以谁是相信上帝的？大家要注意啊，相信上帝的这些人不一定是生活完美的人，没有生活完美的人，道德完美的人没有，是吧？他们相对的，当然信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相对的来说是会好一点的，因为他有约束嘛，因为他有敬畏嘛，那么当然他也带着肉体，也有被诱惑的可能，是吧？他们虽然不完美，但是他们是更加有可能有力量，比不相信上帝的人有更加趋向完美的可能。所以拣选了三个人，然后呢就跟他们立约了。立约的内容有两个，第一，给他们土地，啊，给他们土地。这地中海，然后给他们的这块土地呢，在当时称为迦南。啊，给他们一块土地，然后应许他们有后代人民。那么我们讲了，应许这块土地给他们人民目的在哪里？原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 你将要有一个后代，就是在你的后裔里边将出现那一个后代，单数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是拣选与立约的目的，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在这块土地上做成。所以那个土地很重要，凡是在这块土地之外出现的不对。所以我们说伊斯兰教不可信，为什么？因为它不在这块土地上。它是在哪里发起的？在阿拉伯啊，在这边，所以那个不行，必须在这块土地上，而且必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虽然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是从以实玛利出来的，是被淘汰的一支，他装的再像还是假的，这个是应许土地立约的内容。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以色列人下埃及了，那么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雅各立约，立约完了以后，上次咱们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使者怎么样升上去了，神的使者就从那里升上去了，表示拣选与立约的工作告一段落。那么这个立约已经立定了，下边就要干什么呢？就要兑现这个约了，就要兑现这个约了。那么在兑现这个约里边，那么要给他一块土地，要给他成为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但是这个人民必须是成为一个敬畏上帝、认识上帝、信靠上帝、顺服上帝，能够使上帝的旨意工作在这个人民当中能够做成，他必须先有这个条件。因此上帝的智慧就选择了一个方法，让以色列人，如果因为这个时候神跟亚伯拉罕、以撒立约的时候，他们本来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了，假如这是下边这两个尖，红海啊，中间这个地方呢是西奈啊，西奈半岛，那么这边呢是埃及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称为应许之地。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走，他就在这个地方逐渐繁殖，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他们把这个当地的人足够数量了，打仗把他们赶出去，最后在这建立一个国家，行不行呢？有人说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人民还是那个人民，土地还是那个土地，但是信仰不行，他没法在这种状况里边给他建立一个非常精准、非常稳定那个信仰建没法建立的。所以上帝的智慧把他们带下埃及去，那么埃及和迦南地中间隔了一个西奈半岛。如果咱们有人去过埃及的，去过西奈半岛的，我们就知道西奈半岛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毛之地，那个地方不能生存，中间隔了这么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就是准备着给以色列人做训练，建立人类信仰，借着以色列人建立信仰的那个训练场。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讲到现在我们还没打开圣经呢啊，看一节经文，申命记，旧约申命记第32章， 旧约申命记第32章第12节。我们从第十节可以我们从第十节可以看，从第十节开始看啊。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穴，巢窝啊。这个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啊，然后接取雏鹰背在两背上。特别是第十二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么这个就是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回到应许之地的那个过程里边，上帝让以色列人跟周围的外邦人完全分离，没有任何上面大海下边大海，埃及隔着在旷野里边，没有任何民族来影响他，拜偶像所有其他事情没有，所以只有他们天天仰望上帝，天天仰望上帝，上帝给他们玛纳吃啊，这个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天天读律法啊，摩西在西奈山上给他们颁布律法，经过多少年呢？40年。在这个40年里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干什么呢？就是 regeneration 啊，把这个人口淘汰重新建立，把出埃及的那帮成年人全部淘汰掉，然后在埃及里边，在这个旷野里边重新兴起一个新的一代人，然后这一代人他们在文化上、在信仰上、在品格上，就像刚才讲的，没有外邦神，只有上帝自己在那里训练他。经过这么艰苦的过程，才造就出一个能够写圣经的以色列人，能够使神的儿子降生在他们中间，做成普世救赎工作的那个民族基础，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是神的智慧。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他们就没有办法来举行这个，来进行这个训练。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旷野的历程啊，旷野的历程，很多属灵人都要经过一个旷野的历程啊。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把你周围你所信任的、你所安全感的，你有什么东西，上帝给你剥离，让你单独的面对他。很辛苦，很辛苦的过程，是吧？但是往往是必须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人的信仰很难有一个本质性的突破，啊，因为我们生活太舒服了，是吧？我们不需要上帝，虽然知道上帝挺好，也觉得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些时候啊，不管长还是短暂，如果上帝把你心目当中所看重的、所依靠的什么全部给拿掉，那时候你特别孤独，特别孤独。那么这个正是你认识上帝的好机会，啊，正是认识上帝的好机会。所以这个就是下埃及的意义，啊，上帝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本来好好的住在迦南地了，非要把他弄到埃及去干什么呢？是为要训练这个民族，是为要在借着这个民族里边，能够为普世人来建立这认识独一真神的信仰，然后他们在西奈山的时候，借着他仆人摩西来把律法颁布下来，啊，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边，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这个才能做成。这是神伟大的智慧。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信仰是有这样的背景的，没有。啊，而且以色列人3500年以前做成这件事情，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这样的。啊，我为什么带队一直带队去以色列，就是大家去看一看啊，西奈山还在那儿， 是吧？埃及还是埃及，以色列还是以色列，啊，那个地理环境当时，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再看旧约历史，哎呀，心中非常感恩，啊，所以这个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成为震撼，啊，我说哇，原来这个地方都是真的，啊，圣经记载的这些故事，我脚掌所踏之处原来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一次一次一次，我都尽量去，啊，每个角落我就尽量去看，啊。所以我说，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啊，你们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因为在过往很多年，人没有机会去，啊，以色列人还没复国，很多见证还没做出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你不去看，太可惜了，啊，一定要有机会去看，而且不但看一次，看一次回来就忘了，啊，很多东西忘记了。如果有力量，去第二次，去第三次，去第四次。我告诉你，我去了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我去了就后悔。我没有一个地方，我去了一个地方以后，我觉得哇，这个地方我再来看看，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对我有这种吸引力的。但是去了以色列，我说不行，我还要再来，还要再来，还要再来。今年第七次去，还要再去。这个，因为那里太多太多，是你的灵可以被感动的地方。你说那里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那里有什么特别？因为神在那里做工了，就这么特别，知道吧？所以这个每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回来都有不同的感动。那么以色列人下埃及啊，因为这时候拣选与立约都是在迦南地这块地方来进行的，但是现在呢要开始兑现这个约了啊，因为拣选与立约的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然后兑现这个约的第一个大工作是使他们形成一个能够建立国度的这个民族。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么我们从目的，因为现在咱们是查圣经嘛，是吧？我们从目的来看过程，啊，是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在哪里呢？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啊，大概在这个位置，啊，那个地方叫何烈山，啊，是在西奈旷野里边的一个山峰。然后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这是我们讲到已经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就是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人下埃及呢？我们从他出来的时候神讲的话里边，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白啊。摩西来到神那里，神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家，晓谕以色列人，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第一件，这是目的性的东西了啊，就要在万民当中属我的子民，在万民当中属我的子民。那么人怎么属他啊？啊，做属他的子民啊，啊，做很重要啊，反正就是你就是我的子民嘛，属我的子民嘛，是吧？作为属他的子民，是不是？那，然后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然后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这个是神的目的啊，神要使这个以色列人成为属他的，那么全地都是神的。可是全地都是神的，神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啊，这是神自己的这个做法，是吧？就是要透过 一个祭司的国度，透过这个国度来祝福普世的人，对吧？所以在普世当中，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了，然后使他的后裔成为属神的国度。那么当然做祭司的国度的这个民，他必须对神要有认识，他不认识神怎么属神啊，是吧？这个属神不是一个单纯从身体或者从物质上、从地理上属他，关键是从心灵上认识他属他啊，这是一个甘愿的属他。圣经里边用什么东西、用什么关系来描述这个属他呢？用夫妻关系啊，以色列人好像一个妻子嫁给丈夫一样的，这样的属他的，是吧？所以神要给以色列人有充分的机会，叫他们来认识他们所属的对象到底这位对象是谁啊，给他们充分的这样的机会，让他们来认识。你认识了以后，你才甘心乐意的属他吗？啊，这个属他不是说这是必属我的，付钱拿来就我的了，这不行，人不行啊。所以这个国度、这个民族，他必须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就是使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属神的民族的整个造就的过程，要达到这个目的。那然后神给他使命啊，使他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就是处理神与人之间工作的那个职分啊，这个他使命啊。然后呢，他的质量必须是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圣洁？遵行律法，律法就是圣洁的标准，对吧？所以这是他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要下埃及。那么创世纪第37章啊，就开始记录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整个过程。那么上帝用了很长的经文来记录下埃及、出埃及的整个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件关键的事，就是神主动，人互动。神主动，人互动。人在这里边是不明白的。好，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37章啊，创世纪第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第一节啊，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在这儿啊。然后雅各的纪略如下，然后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说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父亲。有很多说约瑟这个人很糟糕，喜欢打小报告。其实人有祭邪的心很重要，因为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他恨恶罪恶。可是他小啊，他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他就把这些问题呢就跟他父亲讲，让他父亲去解决。因此呢，这件事儿就导致了他的哥哥们对他的憎恶，这个家伙是个异类啊，这个不但自己不和我们同流合污，还把我们的恶行向爸爸去报告，大家都很讨厌他。当然他爸爸很喜欢他啊，他爸爸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打小报告，关键的问题是他是他所爱的女人生的， 雅各一共有四个妻子，两个妻子两个妾，两个妻子是姐妹啊，一个利亚一个拉结。那么当时他的舅舅拉班，也就是说他岳父了，后来是他岳父了是吧，答应他把这个拉结嫁给他的，叫他服侍七年啊。结果到了新婚之夜的时候把利亚给他了，因为利亚长得不漂亮啊，眼睛没有神，那么拉结漂亮啊，所以这个雅各他是为拉结来工作了七年，这七年的工价来买这个老婆的。结果睡了一夜觉，早上起来一看，弄了半天是利亚啊，被骗了啊。他岳父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不是喜欢那个吗，你再干七年我把那个也给你啊。结果他没办法，这个就再干七年。可是他的心中一直喜欢拉结，不喜欢利亚。可是是木已成舟啊，两个人已经都结婚了，咋办呢？上帝非常奇妙，上帝一看这个利亚失宠了，就叫利亚有孩子，叫拉结没孩子。所以神是怜悯痛苦者的神啊，所以利亚就一直生孩子，一直生孩子，拉结没有。可是雅各心里边很难过，这个拉结心里边就说：“你给我孩子，你不给我就死。”他说：“上帝不让你有孩子，我有什么办法？”啊，那利亚这拉结就说了：“好了，我有个侍女，你跟我的侍女生孩子，生了孩子算我的。”好了，这个雅各就跟他的侍女生孩子。利亚一看自己停了生育了，哎，我也有有侍女，你也继续给我生孩子，啊。这个雅各就像蜂王一样，就管着生孩子，一生生了12个啊。这个，但是呢，后来神也眷顾拉结，啊，他就生了2个。那么当他生第二个的时候，上帝就取去了他的生命，啊，所以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就是约瑟，第二个儿子，他一开始叫他便俄尼啊。后来他爸爸叫他便雅悯，那么就是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拉结就死了啊，难产啊，就死掉。人有时候长得漂亮了以后啊，就可恶啊，刁钻啊，这个，他就不那么憨厚啊，嫉妒纷争。所以虽然拉结长得很漂亮，但是他的命运很苦啊。所以人呢，不要仗势欺人啊。所以像这个利亚啊，老实憨厚，上帝就祝福他啊。那么但是作为雅各来讲呢，他一直认为我的妻子只有一个，就是拉结啊，所以其他的老婆生的孩子那都是不正统啊，所以他认为约瑟是他的长子，约瑟才是他正妻生的，其他都不算啊。所以他说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啊。这个谁？这是这个犹大说的啊。这个他爸爸是，所以他认为他妈妈是因为犹大他是这个利亚生的嘛啊，所以这个他认为利亚不是他的妻子啊，所以我的父亲。他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就是约瑟啊，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小的啊，就是便雅悯。所以在约瑟的在这个雅各的心目里边呢，他一直认为只有拉结所生的 Rachel 啊，这个拉结所生的才算是他的正宗。但上帝不这样看啊，上帝认为利亚生的老大就是他的长子。结果后来呢，种种原因吧啊，因为这个流便是老大，跟他父亲的妾发生了关系，那说因此丧失了长子的地位。然后老二和老三啊，用欺骗的方法杀了很多人啊，把事件城的人全杀了啊。 所以那时候他们还很小哎，十几岁啊，就把示剑城的人全杀了。所以上帝这个也借着雅各就说：“你们这个残忍的刀啊，说我的心也不认为你们是长子。”结果就祝福了犹大，犹大是老四，所以现在的犹太人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关系里边，犹大算长子，但是在以色列这个他的兄弟姐妹当中，约瑟是长子啊，所以后来就分了两个国，一个是以色列里边的主要的民族叫做以法莲人。啊，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后代，这个不旧约不熟的不没关系啊，先听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啊。但是现在呢，在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里边，被称为犹太人，就是因为犹大被立为长子，他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代表啊。以色列十二个儿子，血统上的长子是流变，属灵的长子。是犹大，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认为的长子是约瑟，啊，所以约瑟继承双份产业，啊，所以以后来的以色列的支派里边没有约瑟支派，约瑟的两个儿子代表约瑟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这个时间关系啊，我这没办法讲清楚，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画一个表啊，以色列的十个儿子啊，哪个是长子，哪个是后来他认为长子，他是长子，后来约瑟是两个儿子，怎么回事，这个你就弄明白了。那么那个后来呢，约瑟两个儿子，那么约瑟里边多了一个支派吗？为什么还是十二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不算啊，因为利未支派做了祭司的支派，所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边没有利未支派啊。这个等了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详细的讲这些问题啊。好，所以这个约瑟是被雅各立为长子的，看为是长子的啊，因此给他做一件彩衣啊，做一件彩衣给他穿。那么这个彩衣不是特别漂亮或者特别怎么样，当然它也漂亮，关键的问题是彩衣是族长的代表，也就是说雅各因为他是一个部落的族长嘛，所以你看到有一些部落的族长里边，他头上戴个什么铃子啊，什么戴一个什么冠冕啊，什么东西。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做一件特别的袍子给他穿上，啊，就表示他是家长，啊，所以雅各把这个彩衣做给约瑟，也就是说，另外的只是一个白袍而已。啊，但他是一个彩色的，就表示说他是这个家族继承这个部落族长的那一个继承人，啊，从小就这样培养他。结果约瑟呢就做了一个梦，跟他兄弟们说了，他说我做一个梦，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贺捆，你们的贺捆都向我下拜。他哥哥一听更气。他说岂有此理啊，难道我们都要做你的仆人吗？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梦，他说原来太阳和月亮都向我下拜，他说太阳和月亮就代表我爸我妈。雅各听了这个也不大高兴啊，结果有一天呢，哥哥们在外边放羊啊，他爸爸说你到看看到这个旷野去啊，看看你的哥哥们怎么样。他就去了，他的哥哥们看见他啊，就说先看这个做梦的来了啊，他还要叫我们大家都来拜他，说咱把他杀了吧，把他宰了，看他怎么来拜我们啊。结果他们就把他抓起来啊，就想把他杀了，但是有两个哥哥呢要保他啊，一个流便一个犹大，就说不能杀人啊，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兄弟杀了啊。怎么办呢？把他卖了吧，啊，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了一帮以实玛利人，啊，就是阿拉伯人。那时候阿拉伯人就是骆驼队，啊，到埃及做生意啊，所以就把约瑟卖给了 他们当时在多丹啊，然后就把他卖给了阿拉伯商队，阿拉伯商队就把他带到埃及啊，带到埃及以后呢，就把这个年轻人卖给了一个埃及的内臣叫波提乏啊，他就在波提乏家里边成了一个被卖的奴隶啊，结果阴差阳错，阳差阴错，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因为咱没那么多时间讲。最后呢，他反而做了埃及的宰相啊，那么整个这个过程，神与他同在。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他在这个约瑟在最艰苦的环境里边，达到了灵性最高潮的地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苦难把我们逼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这样。所以他在监狱里边，他在最受委屈的时候，他呼求上帝，上帝就开他心灵的眼睛。所以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啊，就是这样。然后他结果成了一个埃及的宰相。那么上帝就使那个地方借着法老的梦啊，叫约瑟预知那里将要有七年的丰年，然后再有七年的灾年。七年的丰年，哇，埃及地丰富的不得了。这个约瑟就在那里收集仓里啊，积攒很多粮食。等到荒年来的时候，糟糕了，大家都饿了，怎么办呢？就到约瑟那里去买粮食。这个时候住在迦南地的这个他的哥哥们，他的爸爸也没有粮食吃了，怎么办呢？听说埃及有粮，所以他们就到埃及去买粮，到埃及去买。他哥哥也来了，这时候约瑟就是他是宰相卖粮食，他哥哥来买粮食啊，这会儿你终于来了啊，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又互相相认，互相怎么样？最后呢，他说你们不要在迦南地啊，要把他家里老老小小全部接到埃及来啊，要不然在那会饿死的。然后就这样，以色列人就下了埃及啊，然后在埃及一住430年，那、啊、住了430年。然后下埃及的时候只有72个人啊，出埃及的时候有60多万人啊，男丁，那么加上妇女孩子老人啊，大概接近200万左右的以色列人。有人说430年能够达到那么多人口吗？有人计算过，其实它的繁殖率还不算特别高啊。中国430年人口增加了多少啊？光说我们中间打了多少仗啊，这个人口减少了多少，我们今天还有那么多呢啊，变成十几亿啊。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啊，人口就变成了一个200万民族的一个基本数量的，成为建立一个小国家的人口数量了。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一个人叫摩西，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重点啊，把它概览一下，把里边的意义讲出来啊，鼓励大家回去自己读。你明白了这个概念以后，你再读内容，你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一课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再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恩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你。我们真是知道你的智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为了爱普世的人，你一步一步的做成你的救赎的大功。主啊，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让我们这些骄傲狂妄的人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主啊，愿你继续不断的打开你话语的亮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好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来引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